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3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特朗普总统对美中贸易谈判进展不满意，至于总统是否会可能推迟或取消针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他说未有听到任何明确的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宣布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之后，亚洲股市和美国股市在昨日星期五均双双下跌。美国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贸易逆差小幅缩细，进出口双双下滑。由于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中国失去了美国最大交易伙伴的地位。美国政府8月2日正式退出了同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8月2日表示，特朗普总统对美中贸易谈判进展不满意，至于总统是否可能会推迟或者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库德洛表示他未有听到任何明确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从9月1日开始将会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星期五，库德洛在接受美国福克斯商业电台访问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对贸易谈判的进展不满意。当被问到特朗普是否可能会推迟或者取消加税行动，库德洛说他未有听到任何明确的消息。在接受彭博新闻电视访问时，库德洛表示，白宫不认为对中国商品新增的关税会大幅影响到美国消费者。库德洛说，我们认为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我们有相关模式来到证明这一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出人意料地宣布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之后，亚洲股市和美国股市在星期五均下跌。特朗普政府官员认为市场反应过度，坚称美国消费者不会感受到高关税带来的痛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五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中国的经济负担最重，为了竞争他们不得不降价，这样他对他们的利润、公司和经济都造成了损害。经济学家预测，美国消费者在圣诞节购物的时候，将会发现自己在手机、服装和玩具等商品上的花费增加。行业代表都对此表示强烈的关注。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主席执行官赫芬佩表示，我们死到临头了，关税就是对美国消费者征收的税。星期五，美国7月份就业报告显示出，美国经济虽然放缓，但是仍然健康增长。不过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引发了投资者的忧虑，导致美国股市的继续抛售。截至到去昨日星期五4点收市的时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98点，跌幅为0.37%，达到去264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21点，跌幅为0.73%，收市报2932点。专家解读美国劳工局公布的7月份就业报告，认为虽然全球增长放缓，贸易战升级，但美国国内经济依然保持良好的趋势。美国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贸易逆差小幅缩细，进出口双双下滑。由于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中国失去了美国最大交易伙伴的地位。美国商务部的资料显示，由于入口额降幅大过出口额，美国六月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下降0.3%，收窄到去552亿美元，降幅细过分析师预计的 $546亿。备受关注的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在6月份下降了 0.8% 至$300亿，主要的原因是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 0.7%， 出口则无变化。美国政府8月2号正式退出了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美国较早前确定俄罗斯政府违背这个条约，俄罗斯方面对此多次否认。美国政府6个月前表示，除非俄罗斯政府遵守中程导弹条约，否则美国将会退出。俄罗斯方面称此举是一个阴谋，是为了退出美国本来就希望退出的条约，以便发展新型导弹。中程导弹条约是美国前总统列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谈判签署的。特朗普总统表示，北韩最近三次试射短程导弹并未有违反他和金正恩达成的协议，不过亦都承认这样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北韩在8月1号星期四进行了最新两个礼拜内第三次的导弹试射，并且北韩官方传媒都发出金正恩亲自视察导弹发射的照片，并且说测试了新型导弹系统。同一日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离开白宫前往辛辛那提市进行造势集会之前，被记者问到北韩导弹问题。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五在泰国曼谷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双方讨论了中加紧张局势。中加之间的紧张局势是由于加拿大去年12月份根据美国的逮捕令逮捕了华为首席执行官曼曼洲，随后中国亦都拘留了两名的加拿大人。弗里兰在曼谷参加东亚峰会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能够直接面对面去讨论这些问题，这个是绝对积极的一步。他说两位部长致力继续讨论，但他未有透露会谈的细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中国前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8月1号正式就任联合国最大专门机构之一的粮农组织总干事。自此，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已经有4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人是由中国政府推举的人去担任，美国则一个都没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另外3个是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国际电信联盟 ITU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今年6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的选举中，屈冬玉在首轮投票中就从191个参选国中获得了108票，以压倒多数击败了来自法国和格鲁吉亚的竞争对手。欧盟支持的法国竞争人获71票，美国支持的格鲁吉亚竞选人仅获得12票。屈冬玉的任期从2019年至2023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使数亿人脱贫的成绩，使以消除饥饿为宗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有理由相信屈冬玉可以向粮农组织提供诸多知识和经验。他的前任巴西的格拉齐亚洛达席尔雅这样说，但一个来自党领导一切国度的高官，当需要在效忠中共还是联合国宪章之间做出选择时，会如何表现仍引起担忧。北京会用战胜贫困的经验来喂饱世界，还是将更关心巩固中共的权力呢？南华早报记者克拉克说，这个是西方外交界热议的话题。和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官员的心态不同，屈冬玉在当选后表示要感谢中国，他深深感谢他的祖国，如果没有他的祖国过去40年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也都就不会有今天的他。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担任翻译的 K 朝图，在他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曾经表示，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他首先忠于联合国宪章而不是本国政府。不过屈冬玉誓言中国会遵循粮农组织的条例和规则。他是一名科学家，总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就是在做副部长时也是这样。 今年四月，他在与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莫利对话时这样说，55岁的屈冬玉是中国湖南一个稻农的仔，毕业于中国湖南农业大学，并拥有荷兰农业大学的农业和环境科学博士学位。他曾经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研究员，2015年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西方专家担心屈冬玉会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效力。南华早报引述总部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主任蒂姆本顿的话表示，如果他屈冬玉为中国效力，显然就要鼓励一带一路，将中国放在赢得下一代农业系统利益的位置上。中国一直利用其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影响力，竭力排斥台湾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福克斯新闻引述传统基金会的联合国问题专家布雷特谢费尔的话表示，中国利用国际民航组织，就好像他在世界卫生组织一样，阻止台湾人的参与和一些优先事项。中国还利用国际电信联盟使一带一路合法化，并推进其互联网目标。很明显，中国有一个计划，他们针对一些国际组织来实现其目标。中国帮助屈冬玉当选的做法亦都引起非议。法国舆论部说，中国在粮农组织竞选中的成功，是在逐个谈判财政援助的基础上，以加倍援助来获得选票。代表非洲参加竞选的喀麦隆的麦迪芒贵是粮农组织正式提名的5名候选人之一，但他在中国取消了喀麦隆$7,840,000债务后宣布退选。美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大捐赠国。根据该组织的数据，单单在2018年美国的分摊会费和自愿捐赠合计为$2.9亿。在分摊会费方面，美国占全部成员国会费总数的22%，其次是日本9.681%，中国第三占7.922%。特朗普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印第安纳农场主汤姆，只是在今年四月才得到参院确认上任，那时距离该组织总干事竞选只有2个月的时间。由女性领导的报道联合国相关事务的独立媒体 Press Blue 说，当美国在罗马该组织总部根本没有大事和跟踪竞选的时候，特朗普政府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关心，他有可能在粮农组织的竞选中看到美国青来的来自格鲁吉亚的候选人输给中国。这个将是第一个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粮农组织总干事。现在西方外交人士担心美国可能会考虑撤出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中国近年来大举进军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做法相反，特朗普政府似乎在逐渐离开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今年1月1日，美国正式撤出了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全球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之一。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0月，在该组织承认的约旦河西岸老城希伯伦为巴勒斯坦世界遗产地后宣布退出该组织。2018年10月17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撤出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的万国邮政联盟，该决定将于10月17日生效。这个有着144年历史的组织所规定的邮寄价格，使美国企业没办法同中国竞争。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在世界各地，很多流亡藏人的心底里面都有一个温暖的角落，属于西藏儿童村。儿童村令到他们明白身为藏人的意义，日后即使走到天涯海角，儿童村结下的友谊亦都会始终伴随着他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官方对西藏的政策有所松动。有一日，慈城多吉的屋企来了一位客人，就是他早年逃到尼泊尔的叔叔。叔叔对小多吉说，在印度有个叫做达兰萨拉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流亡在外的藏人。在达兰萨拉有个叫做西藏儿童村的地方，从西藏来到的小孩子在那里一起上学，一起生活。每个宿舍都有碌架床，还有一位妈妈照顾他们的生活。小多吉的心中生出无限向往，世界上怎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呢？要知道在他的村，小孩子不能够随随便便在一起玩，因为按照大人的讲法，他们的阶级不同。慈城多吉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巅峰时期的西藏，那是一个偏远的半游牧村落。在这个十三口之家里面，他是排行中间的那个小孩子。大人说，共产党给每个家庭都划分阶级，他们这个相对富裕的家庭成为靶子。爷爷被捉走，在监狱里面遭受酷刑，后来听说他被关在日喀则，再后来又被带到拉萨，没人知道他真正的下落。小多吉记得那阵时候屋企生活好艰难，有时一日三餐饭都食唔饱。为咗多得一啲糌粑，父亲时时要行好远嘅路到隔篱条村。佢帮助父母放羊做农活，佢亦去翻学，但系当地冇正规嘅学校，佢哋只能够露天而坐，反反复复读共产党嘅报纸同宣传书籍。老师冇受过专业培训，那些支持共产党的人才被选中做老师。慈城多吉对美国之音说，他叔叔知道好像他这样的小孩子在西藏无将来，中国的政策是摧毁西藏的身份文化，摧毁藏人的根、藏语和佛教，他们尽一切努力想将他们变成汉人。他说父亲鼓励他去印度，跟每个好奇的小孩子一样，他亦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慈城多吉告别家人，坐上事先安排好的卡车，目的地是尼泊尔。那个是1981年的一日，那一年他12岁。沿途陌生景色、未卜的前途，令这个从未离开过家的男仔忐忑不安。他说好怕，他觉得离开西藏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那阵时尼泊尔对流亡藏人的做法还没有今日那么严苛，在慈城多吉的印象中，这次逃亡之旅并没有遭遇太多阻力。两日后的一个晚上，卡车进入加特满都，城市的灯光、川流不息的人群令小多吉忘却恐惧。他兴奋地望着眼前的寺庙、闪烁的酥油灯，他还看到一些着藏袍的人。他想起以前在西藏任何宗教活动都是违法，有一次屋企的长辈去世，他们找不到僧人来主持仪式，他们只好偷偷的祷告，还要将酥油灯藏在盒里面，如果被发现一家人都有麻烦。在加德满都留了一段日子之后，他和另外两个逃出西藏的小孩并送往印度达兰萨拉，来到这座半山上的校舍。慈城多吉想，这个就是叔叔口中的西藏儿童村，那个曾经令他无限幻想的地方。西藏儿童村简称 TCV， 至今已经有近60年的历史。1959年达赖喇嘛走出印度，几百万藏人追随他的脚步流亡至这里。当时印度总理尼克鲁承诺给这些西藏儿童进入印度学校，但是达赖喇嘛认为为了保存西藏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他们应该在藏人的学校就读。流亡的第二年，藏人建立了第一所自己的学校。现在儿童村遍布印度流亡社区，用藏文和英语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除了教学之外，这里亦是小孩子的屋企，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家寄宿，由专职的养母照顾日常起居。慈城多吉说，他是80年代第一批从西藏来到儿童村的小孩子。初来报道的他受到所有人的关照，最令他难忘的是受到达赖喇嘛的特别接见。他说在西藏的时候，他们听过有很多有关尊者达赖喇嘛的事，他们不准公开谈论尊者达赖喇嘛，只能够在家人和信任的朋友之间偷偷地说。他记得有一次一架飞机飞过他们村，村里面都开始祷告，有些人还喊起来，每个人都跪拜鞠躬，大家以为是尊者达赖喇嘛飞到西藏来看他们。在这个之前，小多吉不知道达赖喇嘛是怎样的，连照片也都没见过。在他想象中，达赖喇嘛应该好像神明一样，坐下来聊天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达赖喇嘛生得跟普通人没什么分别。他说但是他还是很紧张，跪拜的时候应该除帽，他们除了帽就行礼。 事情多吉在儿童村读了十年书，他记得在这十年中北京不断施压，要一些藏人学生返回西藏。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同学之中有些人被迫回到西藏，他们的父母在一些公职单位工作，如果他们不回去，父母就会失去工作，这种压力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从儿童村毕业之后，事成多吉考取了印度一间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1994年他偷偷回到西藏，见到多年未见的家人，除了离开时尚未出生的小妹妹之外，全家人都哭成泪人。父母希望他能够回到儿童村做一名老师，为更多的西藏儿童服务，亦为实现达赖喇嘛的心愿。事成多吉就这样做了。今日他是这所有1400名学童的儿童村村长。他说，如果他还在西藏，他不可能为他人服务。为他人服务对每个人的人生都很重要。他能够做些贡献，使其他人，特别是这里的小孩生活得更好。这里有很多孤儿、贫困家庭的小孩，好像他一样，从西藏来的小孩，儿童村就是他们的一切。在世界各地很多流亡藏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温暖角落属于儿童村。儿童村令他们明白身为藏人的意义，日后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儿童村结下的友谊始终伴随着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军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正式设立太空联合作战司令部。一些前任政府高级官员说，特朗普政府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就太空安全问题去同中国同埋俄罗斯接触，避免恶性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战略司令部副司令戴维克里达中将7月31日星期三对军事记者说，设立太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筹备工作正顺利展开，具体成立时间仲有待新国防部长埃斯珀做出决定。五角大楼去年12月宣布，将隶属战略司令部的太空司令部分开，设立专门的太空联合作战司令部，目的是整合各大军种目前已经具备的太空作战资源，并利用未来可能设立的太空军资源，为保卫国家安全提供联合太空作战能力。美国特朗普政府官员说，强化美军的太空作战能力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对美国形成越来越大威胁做出的反应。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主管武器控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两任政府都认识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太空威胁。罗斯说，自从200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这密切观察美军如何作战，并认识到美国对外空能力的依赖性，因此他们一直在这研发反卫星能力，专门用来消除美国因为利用太空资源而享有的不对称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曾经在多个场合声称，美国要继续在太空领域称雄，因此要设立太空司令部和太空军。前武器控制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马洛尼斯图尔特说，保护太空资源不受威胁是合情合理，但特朗普政府称要主导太空领域的讲法正被中国和俄罗斯用来抨击美国的太空政策，并夺取国际话语权。他说，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缺乏对话，可能导致太空领域的恶性竞争。斯图尔特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试图联合更大的国际力量，而美国却在离弃上届政府在弗兰克领导下进行的太空安全对话。他们正面临一场太空武器竞赛，与太空有关的言论正在发生的改变对美国来说可能很危险。弗兰克罗斯对美国之音说，对话与外交努力应该是化解危机的重要一环，但美国现政府似乎不是很积极寻求与中国展开太空安全对话。罗斯说，他同意现政府的讲法，中国正在发展各种反卫星武器，对此美国必须要有一个军事对策，但是美国亦都需要将外交努力作为应对这些挑战的全面策略的一部分。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近来表示， 同中国军方的高层与战略对话遇到挫折，但美国仍会做出努力。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滕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时说，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与中国的两军关系，使美国能够了解对方。海滕说，他认为透明化对构建未来稳定局势很重要。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有好多老年人生活社区，正喺度鼓励居住者同埋同年轻人进行更多嘅社交活动。专家称啊，咁样对两代人都会有益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伊扎·艾马斯瑞。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弗雷德里克·瑞·马尔克斯15岁的时候参加了这个项目，为位于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格林斯普林社区的老年人提供食物。他说，
It has to do with a lot of guidance from my bosses and my coworkers, showing you the ropes and how to be.
马尔克斯说，他的领导和同事给了他很多指导，比如向他展示工作流程，以及怎样更加耐心和善解人意，然后一旦你开始和这些居民见面，感觉好像是，哇，我正在做这个工作，我在这里工作。这种兴奋导致了弗雷德里克与居民之间的特殊关系。弗雷德里克在儿童时期失去了他的大部分祖父母，他说，
I didn't really have that grandparent connection that some of my classmates had, and I was a little bit jealous, especially some people had their grandparents.
佢话佢冇好似佢同学咁样同祖父母嘅关系，佢有啲妒忌，特别系有啲人拥有住喺一街之隔嘅祖父母，因此喺呢个地方，佢称呼好多佢亲近嘅居民做公公婆婆。社区居民瑞伊奥康拿话
：，They come after school, and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to go in and have your dinner being served at night by young people who are
奥康拿话，佢哋放学翻嚟之后，晚饭系由嗰啲热情、礼貌、体贴老人嘅年轻人服务，呢个一个好好嘅气氛。佢记得有一日喺餐厅里边，其中一位女士听力唔好，年轻人跪低向女士展示菜单上嘅内容，并且帮助佢，就系非常好，非常关心他人，善良同有爱心。到目前为止，大约有4500名学生参加咗由艾瑞克森居所公司经营嘅三个老年人住宿设施，青少年亦有机会获得奖学金。本霍夫艾瑞克森居所公司嘅科特尼话，今年有31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在大学的四年中，每人将获得$10,000的奖学金。居民筹集资金，并且选择有资格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居住者与奖学金委员会成员沙利普利特切特话，一旦申请，他们就没问题。他面试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很好的小孩子。居住者期待那些小孩子带来能量。普利特切特话，有了这种祖父母和学生的关系很好，你看看他们，他们就开心。项目参与者弗雷德里克瑞·马尔克斯说，他教会了他对其他人更多的同情，或者试下怎样换位思考。他说他获得的奖学金将帮助他从事社会工作，但是这种经历会带给他永恒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伊扎·艾马斯瑞从维吉尼亚州法尼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防暴警员发射胡椒弹，香港警民关系持续升级。中国军演未能够恐吓亚洲邻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的国家情报总监人选，在他的资历和经验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后退出了提名。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的警民关系紧张仲在持续升级。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上百名示威者连续第二晚包围了沙田区马鞍山警署，要求警方释放一日前以藏有武器等罪名逮捕的八个人，其中包括了香港民族党创办人陈浩天。一小群示威者拍打紧闭的警署大门，在上面喷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辱骂警方的涂鸦，还有四名抗议者在警署门口抛洒冥币，以这种另类的行为艺术方式发泄不满。释放被捕人质，上百名示威在警署对面呼喊口号。这些示威者未有统一衣服，不少人看来就是当地的居民。晚上十点钟左右，防暴警员和警车抵达现场。有目击者称，被市民称作黑警的香港警队总警司陶辉和警方机动部队指挥官庄定贤亦都在其中。中国这个星期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未能够从军事上恐吓弱小的邻国。军事专家分析，这个因为中国大部分邻国都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习以为常，恐吓作用要比12年前减弱得很多。台湾就发射了导弹进行回应。亚洲传媒这个星期报道说，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宣布将会在上海附近以及更加靠近香港的南部沿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这些水域比邻中国和日本以及台湾有争议的地区，四个东南亚国家和台湾亦都在南中国海和北京政府存在着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的国家情报总监人选，在他的资历和经验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后退出了提名。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被他提名为国家情报总监的约翰·拉特克利夫众议员决定留在国会。他的推文说，拉特克利夫决定留在国会，他在国会代表德州和我们的国家工作非常出色。特朗普总统指责说，退出决定是因为最近传媒的关注。他在星期五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说，传媒对拉特克利夫不公平，并且说参议院批准提名的程序将会是冗长而艰难的。就在五日前，特朗普提名拉特克利夫出任国家情报总监，令到华盛顿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他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他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历浅的成员。在过去一个月，五角大楼将两名征收入伍的中国籍士兵开除，原因是他们已经去世的爷爷。有一名年轻人被告知他不能够胜任军职，因为他的爷爷曾经是解放军。这名陆军士兵的代理律师斯托克说，他的爷爷在他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说另一名他代理的年轻军人被开除出军队的原因是他的爷爷曾经被中共虐待，因为他曾经为国民党军队服务。这些被征召入伍的中国籍士兵都是因为没有办法通过安全审查而被迫离开军队。很多人被开除的原因是他们有外国联系。一些活动人士对五角大楼的安全审查提出了质疑，认为并没有提供明确证据这些人是怎样去构成安全威胁。在美国遇害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颖的家人被告知他的遗体可能被遗弃在伊利诺伊州中部的一个垃圾堆填区里面。张莹颖的家人的律师史蒂文贝克特说，这些资讯是辩护律师根据豁免协议提供给控方的。资讯表明遗体可以在威尔米伦县的垃圾 堆填区里边揾翻。26岁嘅张莹颖两年前喺美国伊利诺伊州不幸遇害，虽然已经破案，但佢嘅遗体一直未有揾翻。盖伦格兰斯塔夫喺俄罗斯一间监狱服刑两年之后，翻到佢喺莫斯科嘅屋企。佢嘅罪名系从中国阿里巴巴公司网购一樽清洁剂，呢个系喺俄罗斯违法嘅行为，因为呢种清洁剂可以被用作成毒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政治局说经济行稳致远不靠炒房地产，靠消费。中共决策层这个星期二开会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时，强调要多用改革的办法扩大消费。外部风险和内部下行压力加大之际，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经济学家担心内部政治因素或者会令扩大内需难以突破樽颈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缓至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投资者则在观望当局将会推出怎样的刺激措施。而在星期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决策层明确表示不会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习近平所说的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海头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决策者这一次没有好像以往这样在经济放缓时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手段。大家看的房地产方面的管控仍然很严，最近还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进行打击，但是这一次很明确的提及房地产政策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通常政治局发布的消息都比较模糊，这个也进一步表明对房地产的管控仍将趋严。政府对于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可能带来的长期风险已经持谨慎态度，担心这样会令家庭债务急剧升高，并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政治局在这次会议上突出了消费对于增长的贡献，并明确要深挖国内需求潜力。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增长已经放缓到27年来最低， GDP 同比增幅为 6.2%，上半年总体 GDP 同比增长 6.3%， 消费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1%， 这个意味着如果没有强劲的消费支撑，这个增长数字会更低。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一次会议明确要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报道中，政府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成建对政治局模糊的政策语言做了解释。他说，中央强调的多用改革的办法扩大消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效启动农村市场，意思就是通过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村消费的可持续性。至于何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李成建举例说，对于制约城市消费的中高端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升产品供给质量，通过改革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海头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埃文斯普里查德说，鉴于这些政策目前仍处于模糊阶段，很难对其是否有效做出判断。他们尝试以消费重振经济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中一些见效亦带动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但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很多改革见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次提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进展缓慢。他说，即使改革得以提速，乡镇经济强劲增长，农业效率得以提高，但从中期看，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成效并不大。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难以持续。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减少了对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过去20年中国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带动中国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市场分析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沃斯说，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仍在增长。他说，他们预测中国家庭平均收入将在今后10年多一倍。但是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之中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功的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相对于比斯沃斯的乐观预期，海投宏观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并不利于扩大消费。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快速扩大消费需要资助，一是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一是储蓄率下降。他说，中国试图压低储蓄率，同时扩展福利，但是他认为中国要改变人口因素形成的高储蓄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就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推动因素。但是中国在这方面需要的改革却难以推进。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目前处于从中等收入向中高等收入转型的阶段，政府已经很难将资源配置到有真正需要的部门，从而带动强劲增长。普里查德说，那一些是中国扩大消费所需的改革，就是使工人更有效率，但是现在他在资源尤其是信贷方面的配置往往不能够令到最有效率者受益。普里查德说，他认为这个是整个中国消费故事面对的最大障碍。目前中国内需面临着多方面的短期压力，消费者面对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和高通胀，将会持续谨慎支出。海投宏观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展望报告提到，近几个季度中国家庭支出放缓，并预期这样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海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在消费面临多重压力时，短期内亦都不能够指望受益于改革。他说，近期内政府能够做到的只有推出刺激措施。海投宏观认为，由于预算限制，下半年的预算支出将会减少，地方政府会转向预算外借款，通常投资于基础设施。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改变咗美国政府嘅形象。呢位新总统同国会通过立法，帮助农民，巩固银行体系，为数百万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推动工会运动。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向你讲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故事。19世纪20年代，美国工会领导人在组织工会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功，连续三位共和党总统和全国范围内的保守浪潮阻碍他们招募工会会员，阻碍他们加强与企业主谈判的力量。1929年大萧条的来临使工会更趋衰落。1933年美国工会会员只有不到300万人，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美国工会会员人数已经超过1500万人。罗斯福政府提出的新法案为工会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赋予工会领导人组织工会，代表工人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该法违宪，但在1935年通过的另一部法律，即是雅格纳劳动关系法，壮大了工会的力量。 当时美国大多数传统工会领导人对法律赋予他们的新权利认识不足，他们大都是保守派，代表的是有一定技能的工人，例如伐木工或者金属加工工人，很少去组织其他各种技能的工人。但是一些新兴的工会领导群体就充分利用这个法律来组织行业工会，而不是按照技能来组织工会。他们认为如果一家工厂的工人能够联合起来，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提出共同的要求。这些新的工会领导人开始组织起汽车行业工会、钢铁行业工会以及其他主要行业的工会。这场新的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是矿业工人约翰·刘易斯。刘易斯是一位非常强势的领导人，身材强壮，观点鲜明。他12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当地的矿场做工，刘易斯逐渐成为一位强有力、成功的矿业工人领袖。他同样关心其他行业的工人，他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对工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正因为这样，刘易斯和其他几个工会领导人将那些按照行业而不是按照技能组织起来的工会联合起来，称为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并且立即吸收会员。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几个主要行业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成功来之不易。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第一大战役是与美国汽车业巨头通用汽车公司较量。1935年下半年，通用汽车公司一些工厂的工人开始在机器旁边静坐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经过44日的斗争，通用汽车公司终于屈服了。他们承认汽车业工会有权代表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利益，而且同意与工会谈判，达成新的工作协议。而工会与福特汽车公司的斗争就更为激烈。福特汽车公司保安殴打工会的组织者和工人，但是福特公司最终还是同意与新工会谈判。钢铁行业亦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经过努力，这一批新的工会领导人成功地成为全国钢铁行业工人的正式代表。到1938年，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已经成功地争取到在美国各大主要行业组织工会的权利。此后这个工会组织与传统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联手，成立了至今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组织，即是美国的劳联产联。罗斯福总统并不是工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亦不似他前三任共和党总统那样。事实上，罗斯福经常公开对民主体制内大企业所带来的威胁提出警告，这些讲话引起美国很多传统企业界领袖和保守派领导人的极大关注。罗斯福总统1935年日益激进的政策，使很多美国富有人担心总统是个社会主义者、独裁者，还是是个精神病人。罗斯福新政使工会力量日益增强，但是这个同时亦引来很多保守派的担忧。例如前总统胡佛就公开指责罗斯福新政是对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攻击。家族企业摩根公司高层对来访者说，在摩根前面千万不要提罗斯福的名字，他们说一提罗斯福，摩根的血压就会升高。 1935年至1936年间，这股反对罗斯福的保守势力日益强大。很多美国人真是担心日益膨胀的罗斯福政府是向独裁迈出的第一步。他们担心罗斯福和民主党会好像德国的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和俄罗斯的共产主义一样，试图夺取权力。1936年夏天，共和党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推选阿尔弗雷德·兰登为总统候选人，挑战罗斯福。兰登是农业州堪萨斯州的州长，亦是一位成功的石油商，思想保守。不过他对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些社会改革政策持接受的态度。共和党希望兰登能够吸引那些主张温和改革但是对罗斯福的社会政策感到担心的美国人的支持。而同时，民主党提名现任总统罗斯福和副总统约翰·加纳竞选连任第二个任期。1936年总统大选的主要话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罗斯福在全国各地竞选演说，俨然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他和欢呼的人群一起欢笑，告诉他们新政已经帮助他们改善了生活。罗斯福在纽约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他承诺如果当选连任，他将继续完成现政府的工作。他说，当然我们会继续设法改善美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当然我们会继续为美国家庭和农场提供更便宜的电力、更好、更便宜的交通运输、更低的利率、更健全的家庭理财、更好的银行体系、更规范的安全保障和外国的互惠贸易。各位朋友，所有这些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兰登竞选一上来，对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些项目表示赞扬，但是表示共和党政府能够会做得更好，而且更悭钱。但是随着竞选的深入，兰登的声音亦变得越来越强硬，他对罗斯福新政中的很多项目发起攻击，选战日渐激烈。罗斯福说他的反对者只是关心自己的荷包，不关心美国人民。他说，我欢迎他们对我的仇恨。兰登的支持者指责罗斯福毁灭美国的经济传统，威胁到美国的民主。1936年总统大选是40年来美国最激烈的选战，但是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美国人得到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总统大选中击败阿尔弗雷德·兰登，赢得除了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之外所有州的选举人票。这个巨大胜利亦标志着罗斯福个人支持度的顶峰。这次的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将向你讲述罗斯福第二个任期所面临的很多问题。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喺屋企咧批改中文班学生嘅考卷，咁 Larry 咧就嚟探佢。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flunk 以及 lose sleep over。
唉，呢两个学生又唔合格啦！呢个学期佢哋已经系第三次考试唔合格啦。
What? You're flunking them? I thought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your poor students.
你讲咩话 ？Flunk them？ 乜嘢系 flunk？
Flunk。F-L-U-N-K. I said you're going to flunk the students. That means you're going to give them a failing grade.
Oh, flunk 就是被他们不合格。 咁你真係讲得啱啦。你睇下佢哋嘅考试卷，咁都可以合格咩？
Huh? Let me see. Whoa, that guy even wrote his own Chinese name wrong. If he can't get that right, he's almost definitely going to flunk.
就係囉，连自己嘅中文名都寫错，我只能俾佢哋唔合格啦。诶，等等 ，Larry， 你头先话我 flunk 呢啲学生，俾佢哋唔合格，而家又话佢哋自己要 flunk。诶，咁到底系边个要 flunk 边个啊
？The word flunk can mean both to give a failing grade to, as well as to fail a course. So if you flunk that student, he will flunk the class. Got it？
哦，我明啦。Flunk 既可以指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亦都可以指学生自己考试唔合格。咁 Larry， 你系咪都有过唔合格嘅时候啊
？What？ No way！ Well， almost。Actually， I almost flunked my first beginner's Chinese class， but I managed to pass with a C。
哎呀，净系攞到 C 咋？你睇八成同我呢啲学生一样咁懒啦，唔认真。如果我系你嘅中文老师，绝对唔会俾你合格。
Hey， I did my best。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even tutored me on her own free time. If it weren't for her, I would have flunked.
诶，嗰个系你好彩咋？老师愿意帮你补课，我都愿意帮呢啲学生补习噶。但系佢哋时时堂都唔上，咁我点做？
They don't come to class. What a couple of idiots. Well, go ahead and flunk them then.
唉，我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嗰两个学生嘅成绩啦。
Yeah, I'd go ahead and just flunk them. Don't lose any sleep over it. They deserve it.
你要我唔好咩话？瞓唔着觉？你喺度讲乜嘢啊？
When I say lose, L-O-S-E, sleep, S-L-E-E-P, over, O-V-E-R, something, I mean not to worry about it a lot.
哦，你咁讲我就明啦。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系话你非常担心某件事，而到咗瞓唔着嘅地步。Larry， 你真系以为我会为呢两个学生担心到失眠咩
？Of course not. When we use this phrase, we're just exaggerating. I know you won't really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原来 lose sleep over 系有啲夸张嘅讲法。唉，我虽然未到失眠嘅程度，但系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做一个老师嘅压力好大，有好多责任噶。
Most of your students seem to be doing pretty well, right? You aren'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e other students, are you？
冇，我有啲学生好聪明，都好俾心机噶。
That's good. That means the other two students are just irresponsible. There's no need to lose sleep over them failing your class.
系啊，就呢两个学生有问题啫，佢哋唔合格都系佢哋自己嘅责任。诶 ，Larry， 我听讲你前几日拒绝咗一个工作机会，究竟件事系点噶
？That? Oh, I'm no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at decision. I just don't have time for that job. I had no other choice.
冇事就好啦，时间太紧张就唔好再俾自己增加负担。读书仲系比较重要嘅。
That's right. I'd rather have a low income than flunk a class.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I could really lose sleep over.
唉，我真系希望我所有嗰啲学生都好似你咁，宁愿赚少啲钱都唔可以唔合格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lunk， 意思咧就系指老师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又或者系学生考到唔合格嘅成绩。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为某一件事担心而到咗失眠嘅地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面，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